together is good.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电波光影，来自于京津同频 FM99.6 中国交通广播，我是高雅。在这个周末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大片上映的啊，尤其是变形金刚以70%多的排片量，真的是碾压了其他几部影片啊，以至于在这个周末，如果说大家不去看变形金刚的话，好像都没有办法跟小伙伴们一起吐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小伙伴啊，独立影评人小爱来跟我们一起吐槽变形金刚五，欢迎小爱。
Hello， 大家好，高雅好，我是
小爱。
小爱
有好久没来了，
好久没，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上一次还是
上一次我们聊的
《
摔跤吧，爸
爸》，
银河护
卫队，银河护
卫
队，对，聊的是一个亲情主题。
其实还挺想念大家的，
对，我们也非常想念小爱啊。其实我刚才忽然想到母亲节的时候，咱们聊《银河护卫队》，其实这种电影它其实也属于这种咱们讲科幻爆米花类的，但是咱们能聊出来很多关于亲情相关的，
没关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可以聊出来。很多，
我当时在看到《变形金刚五》的时候，我们就说，
你知道，刚才我特别惊讶，因为我进了这个直播间之后，高雅直接就说我们今天来吐槽。我在想，你怎么知道我是来吐槽的？
我感觉一定是啊，我觉得如果说。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就是如果10分满分的话，我打4.5分。
4.5，
对，
这叫还好啊。
就是、对，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入目哈。就是至少大家我们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至少它是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好莱坞一线电影生产工业流水线上下来的一个电影作品。其实它是大家可能不知道。Michael Bay 他为了继续延续变形金刚的这个系列，他和斯皮尔伯格其实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的。这个工作室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他们能够继续去把变形金刚后续的很多的故事在做各种的补充，各种的翻拍，各种的延续。虽然他本人多次表示说啊，这是我的最后一部哈。
从第一部就开始了。
对，那么这一次的这一部变五呢，实际上是第一部用IMAX 双机拍摄的一部电影，所以说从技术的层面，大家一定要相信哈，就是它从视效也好、后期也好、拍摄也好、制作也好，技术上它一定是一流的，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糟糕。关键就在于说它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变五的故事不被大家所接受。
对，刚才听到小爱这番话，我忽然想到有一个词，就是剧情不够，特效来凑嘛。其实近年来很多的电影都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吐槽它的剧情，又不得不说它在特效上怎么怎么样的更先进了一步，怎么样说其实我们是能够值回票价的。但是我依然认为说，我们花了一张电影票的钱，我们进到电影院不是单纯的为了去找刺激的，看到多么唯美的视效的，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看到一个，或者是感动我们，或者说激励我们，或者说能让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可能你说的这个应该是说我们去看一个剧情片，或者是去看一个文艺片，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追求一些灵魂层面或者精神层面它的一个主题，它带来什么哲思，或者我们对人性的一些反思哈。但是我其实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就是说它变形金刚它是一个科幻爆米花，它就是一个冰冰蹦蹦让你看完爽了就好的。关键就是说这一次 Michael Bay 的这个变五时间太长，那么他也确实让大家爽，在某些时刻爽了，但是这个基点他没有太凸显，因为这一次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汽车人与汽车人之间的这种打斗，我们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大黄蜂，我们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到擎天柱，然后这个电影它的剧情就直接就转到另外一个维度上去了。所以可能这一点对于很多的那个追捧者来说，很多全球各地看变形金刚看了这么多年的影迷就会很失望了。比如说我就觉得哎，我们家 B 就出来这么两下就完事儿了是吗？我就觉得心理上没有满足你知道吗？但是我真的没有说想象说我一定要从这个电影当中我要去给我带来 什么深思或者没有。
就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至少我看到这个故事，我不会觉得痛苦，我会觉得看不下去。就是至少你要有一个点能吸引我往下看，但是这样的一个点它其实是没有。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其实它有一个点，但是它没有拍好。我等一下告诉你它怎么没拍好。
好的，那今天呢也欢迎各位啊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就像刚才小爱所说的哈，就是比方说像擎天柱吧，开头结尾出来一下发现没了，足足的变成了配角。我们本来觉得可能像大黄蜂啊擎天柱它应该是一个很主角，我们主要就是看它去的甚至连变身的情节都给忽略了。没有
Michael Bay 告诉你说我们现在要打造的是一个变形金刚的电影宇宙。所以呢从变五开始可能大家现在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就是变一变二其实是狂派与博派，我们看的就是汽车人与汽车人之间的斗争。然后呢到了从变三变四到现在变五呢，我们逐渐发现了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地球文明的东西，然后外星文明的东西慢慢的被加入到了这个系列当中。我们甚至看到了外太空，看到了月球，看到了金字塔，看到了恐龙的灭绝。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些非常跟变一变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一些东西，它为什么会加到这样的一个系列当中呢？其实是因为 Michael Bay 他是想像漫威那样，像 DC 那样，他是想去构建一个关于变形金刚的电影宇宙。像我们之前说看漫威的电影MCU 漫威的电影宇宙，它其实是网罗了很多的超级英雄，把他们放到了同样的一个平台上，给他们同样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然后通过剧情去把他们串起来。现在其实变形金刚它也是想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不是说博派和狂派他们在地球上的这种争斗了，其实这种矛盾冲突它已经上升到了外太空，而且呢已经开始去追溯一个终极的命题，就是造物主的起源。而这个起源不是说仅仅是说至于人类或者至于变形金刚，它还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外星人、外星球、赛博坦星球它的历史。为什么赛博坦星球上面的民用的机器人和军用的机器人后来他们会来到地球上，为什么他们会在影片的开场会和亚瑟王在一起会并肩作战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它是对于变形金刚之前的那种街头变形打斗的这种模式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延展，这个延展的这个设想是非常好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看到变形金刚十可能也是那种不断的重复一和二，那就没有新鲜感了。本身它是把这个主题推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哈，但是问题就在于九个编剧凑在一起他们没有做好一个 homework。所以我们看到了既没有填好之前的坑也没有挖好新的坑。那么他新做的这个延展在剧情上呢他又没有像之前比如说我们看异形这一集雷德利·斯科特的这一集呢，他就对之前的异形的各种细节他会有一些补充。包括我们看神奇女侠全篇都是彩蛋，当你看到那张照片或者当你看到神奇女侠去吃冰激凌的时候，你就会马上回应到之前的很多的前作，它这样的一些细节它是互相呼应，是一个闭环。可是呢在变形金刚五当中呢我们看不到变五和其他前作的这种关联，所以你既看不到前生也看不到后世，你只是知道说他希望把这个故事去做一个延展。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没有实现好，所以就是导致他这个影片不光是在国内市场，其实在全球的市场口碑都是扑街的。
对，就说三个和尚没水吃啊，就是说有可能太多人的意见反而会让这部电影它没有它原先的那种主心骨的概念了。今天呢也欢迎各位，我先说一下我看变形金刚五的观感啊。刚才我还跟小爱聊到，我说我就强忍住不让自己困，结果还是困了，我就去了一趟卫生间想着醒醒神儿，回来之后发现去卫生间不管困了之后我就只能看手机提神儿，到最后发现终于结束了，简直太煎熬了。 从变形金刚四开始3个小时，这一部时间稍微短了那么一点点，2.5个小时。我看完之后你知道有一种，我觉得明明1分钟可以解决的问题，就这个故事太简单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都可以编出来的一个很幼稚的剧情，
我
要用2.5个小时去
高雅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观众、她是没有办法在电影院当中把这个影片看完的。我想呢，可能在整个影片的进展过程当中，他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吸引他的点。
对，
对，我不知道你之前看没有看过1、2、3、4，
变形金刚四我也是看过的，
对，
除了
你
记住了植入广告就没有记住别的。
Okay, 你对于变形金刚有没有就是一些了解？比如说什么是博派，什么是狂派？
我觉得我代表的是普通受众，
就是、
就可能你不会研究那么深，但我相信大多数进电影院的观众其实跟我是一样的。
对，这个
就
是我要说的，就是普通
的
观众呢，可能他们真的要看，就是要不然就是特别简单的冰冰蹦蹦哦，但是这个影片呢，就拧巴就在这儿了，它没有给你足够的冰冰蹦蹦。细心的观众，如果大家去统计一下他的这种打斗戏、打戏方面哈，或者是汽车变形的这些戏份，可能他比不上一和二。一和二可能更多的是大家无时无刻都能够看到大黄蜂啊，能够看到擎天柱啊，突然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变成大卡车，变成越野车，然后去和那些飞机、大炮、手枪去决斗哈、啊，那种场面是。就是非常的简单粗暴，但是让你就觉得很爽。但是在这个变舞当中呢，他试图去添加很多其他的一些剧情和元素进来，包括也加入了一些新的角色。就是他往里面放的这个料是很多的，但是这个料他真正做出来这盘菜呢，可能大家并不爱吃。比如说我，可能我就是冲着大黄蜂去的，或者你就是冲着擎天柱去的，但是你发现呢，擎天柱在这盘菜里面呢只占了很少的一点点的比例，你就会觉得不满足。那么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说他们在完成度上呢，他们确实是把之前变形金刚的整个电影宇宙的很多的细节，通过一些微小的提示，一些隐喻，把它串联起来了。比如说通过一个核心道具啊，或者是任何一个影片当中的彩蛋，其实这个是好莱坞的电影公司，特别是这样的一些科幻爆米花的电影，非常就是时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哈。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去做，所以呢就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尴尬。但是其实我是想说哈，就是从变舞呢，我也发现现在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大家有一个趋势，我发现就是无论你是拍超级英雄电影，比如说漫威的系列，或者是 DC 的系列，或者说你去拍一个这种科幻的这种系列，比如说异形，大家现在都不是在仅仅拘泥于之前的那个人设或者是剧情方面了，拍了这么多年下来，每一个系列它都有起码都5、6集了哈，好像编剧或者这个创作者大家都在试图去探索一个新的空间，能够让之前系列的故事得以完善，得以延展，
并且再拍出一个新的三部曲。
对，并且再往下再做延伸。所以呢大家不约而同的，真的就好像商量好的一样哈，不约而同的大家就会去做一些对于人性或者对于生命意义的这种终极的反思。这个就让我想到了2001太空漫游，虽然那个是一部那么严肃、那么庄严、那么伟大的一部科幻片的一部经典，那么像比如说在之前，其实前不久嘛，我们刚刚看过那个异形契约哈，80岁的雷德利·斯科特老爷子，他现在回到了异形系列当中，他并不是想去对异形的2、3、4再做一个延续。他说我不要那么拍了，你们那么玩我不高兴，我要回到我异形的起源，我要告诉你我这个异形讲的是什么故事。我讲的这个故事并不是只是 Alien 本身，我是要去让大家去思考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而且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和人类哦，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汇叫 Creator， 造物主。他提出来的就是一个终极的哲学命题，就是造物主和被造出来的生命体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呢 creator 是异形的异形契约这一集里面的一个核心词。然后你知道我在看变形金刚五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震惊，因为我发现居然变形金刚五它也是有拿了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出来，同样的一个词 creator， 其实它也是在探寻造物主与被造生物体之间的一个关系。就说句实话，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变形金刚五抛出来的这个哲学命题，它的这个主题和异形其实是三炮他们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就这种科幻爆米花，他们居然都在开始去往这种特别深刻的哲学命题上去走了，去反思了。
我觉得异形其实至少拍得很文艺范儿。
我这没错，你说的太对。异形契约虽然是如此，但是他的这个故事呢，他故事讲得好，而且雷德利·斯科特他在拍影片当中，不管是从拍摄的细节，还是说他从叙事的内容上，他都有对前作做一些呼应。然后，无论是他新挖的坑，还是他填之前的坑，他都是可以找到一些丝丝相扣的一些关联。但是在变五当中呢，九个编剧他们似乎是支离破碎的在一起，拿出了一个并不是那么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的一盘菜出来，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感觉说，表演是归表演的，然后剧情是归剧情的，变形是归变形的，对吧？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和协调，并且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让你觉得兴奋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博派追随者，那么我就可能我看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如果我发现说，哇，原来啊，我回想一下第二集里面有那样的一个剧情，原来这两个地方是相关的，原来是这样的，我可能就会很兴奋。所以你刚才讲的，你就昏昏欲睡想去洗手间，然后有尿点，这种可能就不会发生，因为你的神经就会被刺激，对吧？你就会觉得想看下去。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观众或者影迷他没有一个探索的乐趣，他一直是在被灌输，而他自己之前所储备的这些了解和认知呢，并没有得到一些回应，所以呢，在变形金刚五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还是那么长，但是呢，老的这个影迷呢，他们找不到太多的情感上的关联点，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偶像汽车人偶像真的近距离接触的时长不是那么多了。但是呢，新加进来的剧情和角色呢，又如此的分离。
对，所以给我们感觉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观众不爱看，像小爱这样的专业人士可能也不是很爱看。下半个时段呢，小爱也可以具体的聊一聊关于哪个派系啊，或者说关于变形金刚的一些起源哈，咱们给大家进行一个知识上的普及，咱们下半个时段接着聊。其实我们纵观一下变形金刚第一部到第五部真的是持续走下坡路啊，要想第一部的时候网评还8.多呢。
它口碑一直在扑街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目前为止这个系列在全球已经吸金47亿美元了。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哈，像刚才高雅说的，就是跟大家也普及一下吧，
科普。
对很多的女生哈，女生可能因为也不太关注什么汽车人啊什么的。对，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两个词，狂派和博派哈，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难的，你就想象就是在变形金刚的这个宇宙空间当中有两队人马，一队人马是好人，正义人士，他们喜欢爱好和平，然后呢又非常的讲义气，对于哥们儿啊，对于朋友啊，都非常的重感情。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在变形的时候，不是这些人啦，就是这些变形金刚机器人、
汽车人
们，他们在变形的时候呢，通常他们是变成了像大卡车呀，或者是越野车、吉普车这样的一些比较有雄性荷尔蒙激素的这种大的这种车子。让女性感到非常安全的车系，他们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讲的叫博派。那么这个博派呢，它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喜欢的大黄蜂 B， 然后我们喜欢的擎天柱。对， 所以大家记住，博派就是汽车人当中的好
人，
他们如果变身的话就是变身车子，大卡车，越野车，就记住这个就好了。然后他有另外一个团队呢，就是既然有一对好人，一定就是有一对坏人，对吧？就大家就记住，坏人呢就叫做狂派，
狂派，
对，那他们就是和这个博派是相对应的。那么狂派他们在变身的时候呢，他们是变身的是飞机呀、坦克呀、手枪啊，这种武器，攻击性的武器。对，那么狂派当时在被发明的时候呢，是用来做军用的，博派呢是用来做民用的。那么这里再又说回到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环境设置哈，就是其实变形金刚整个这个宇宙空间呢，它最开始的初创并不是在地球上，是有一个五面怪。一个五面怪他去了一个赛博坦星球，然后在这个星球上呢，他就是发明了两对机器，一对机器就是民用的机器，另外一对机器是军用的机器。然后这两对机器，这两个系列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这个可以变形的机器人，就是狂派和博派。当然在整个的这个漫长的时空当中哈，关于这个赛博坦星球它的命运呢也是几经周折，然后几经易主，所以后面就发生了我们现在正在看的变五的故事，以及可能变六变七要讲的故事，也是比较的复杂。那么变形金刚这个系列呢，其实它最早是源于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画片，这个动画系列它是在最早是在1984年的时候出来的。那么动画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是非常的喜欢，然后后来他们的家长也包括很多的成人的一些书迷动画迷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些可以变形的那个汽车人他们的故事是这么的有意思。所以最后后来呢电影公司才发现说啊，原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去拿到大荧幕上去拍的一个作品。所以从1994年开始， Michael Bay 他一直是这个系列的导演啊，这个我觉得还挺稳定的哈，它不像那个我们刚讲的异形系列，异形系列第一部的时候是雷德利·斯科特，然后到了第二部的时候呢，当时因为詹姆斯·卡梅隆他刚拍了《终结者》，所以当时福克斯就觉得说，哎呀，还是找詹姆斯·卡梅隆吧，他们就没找雷德利·斯科特。然后卡梅隆拍了第二集，然后到了第三集呢，他们又找了一个完全没有拍过长片的一个新锐导演大卫芬奇，当然大卫芬奇现在已经是大师了。然后到了第四部呢，他们又去找了一个法国人去拍摄《天使爱美丽》的那个导演。然后到第五部的时候，老爷子坐不住了，说你们把我的电影都拍歪了，我的电影哪里就是那么简单哈，哪里就是一个什么异形啊，就是我要讲的是让你去思考这种造物主的这种关系。然后他自己又回来又开始扯他的这个前传的三部曲，当然之前他做了一个普罗米修斯作为铺垫哈。这个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一个导演的一个创作团队，但是这个变形金刚还真是我还觉得挺纳闷的哈，一直都是那个 Michael Bay 在导，
很稳定，
很稳定，两年一部，94年一部，然后94年开始对吧？然后97年、11年，然后14年，然后到了今年这一部，就像刚刚高雅讲的，就是一直就是票房一直在飙升，每一年都在飙升，但是它的口碑呢却一直在下降。包括在好莱坞，就很多的专业的电影工作者，特别是很多的那个影评人啊，其实很多人有点看不上 Michael Bay， 就老觉得他没什么脑子，就觉得他不会讲故事，就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爆炸王嘛，
就只能是冰冰蒙蒙。
对，爆炸王。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人，有一些人翻译，你看他叫 Michael Bay 嘛，然后有些人翻译说叫麦考贝，就讽刺他说，
对，就是每一部跟每一部，你发现其实换汤不换药。
对，就讽刺他电影只能是去麦考贝这样子。对，所以其实 Michael Bay 也挺冤的，因为他也在想，我并不是不想讲故事啊，我都想的那么远大了，所以他揪了那个斯皮尔伯格过来，然后一起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然后这个工作室就很搞笑，就在这儿，他们在准备那个变五的时候，他们找了九位好莱坞一流的资深编剧哦。其实这些编剧他们每个人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闭门会议工作了这么久，出来这个作品呢，就 就觉得漏洞百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怎么样，对吧？事实证明了，像高雅根本看不下去，然后我坐里面也觉得特别的遗憾，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
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对对对。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变形金刚这个系列呢，我想就是它肯定是不会终结，因为
其实他骗了我们，导演在拍摄出来第五部其实是告诉过我们第五部是最后一部的，结果后来就宣布说18年要上第六部，然后还有第七部，后来还说什么要塑造一个变形金刚的大宇宙后来在变形金刚五最后还给我们留了彩蛋，
对，所以我们就想，
这就是欺骗我们，
就这么理解，就他其实想说的是变形金刚五是之前变形金刚那个区间的一个最后一部，是一个终结，但同时他开启的是一个整个变形金刚的电影宇宙，就是问题是他这个开启的这个故事没开启没有开启的太
好，
对，但是我们也能理解，我们能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变形金刚的故事已经不仅仅是汽车人与汽车人的战斗了，也不仅仅是在谈说人类与汽车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可能延展到了外星球，已经延展到了宇宙空间。其实你再回想在1234的时候，其实人类跟那个汽车人的关系也挺纠结，我觉得关键是人类挺纠结的。其实他们擎天柱啊、大黄蜂啊，他们来地球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挺友善的，对不对？那人类从第一集开始，你想一想，第一集他们发现了原来他们是这么有 power 的一群，而且是这么帅气，人类就开始接受，开始喜欢他们了。但是到了第二集呢，就发现说，有点担心啊，他们会不会来了地球之后把我们的生存空间给占领了，把我们人类给毁灭了，然后就开始有一点点的有一点 concern 出来。到第三集第四集开始呢，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开始控制你，要开始防御你，然后到了第五集甚至有了那个变形金刚的那个护卫队啊，那样的一个军队专门去对付来防御变形金刚的，就是其实人类，所以你说人类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动物。其实人类的思想，无论是善的方面还是恶的方面，它总是会给你带来一些不是那么简单直白的一些行为。
对，所以人类的情感永远就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我创造了你，但是如果你过于强大盖过了我们，那我们就必须要消灭你，所以人性就是这样的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变形金刚五当中的插曲。
变形金刚它有一个很大的 team， 我们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擎天柱啊，然后霸天虎啊，大黄蜂啊，威震天啊什么的，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汽车，他们可能每个人变形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变舞的时候，安东尼霍普金斯他饰演的那个博士，他有一个管家，他们家族的那个管家，你记得吗？那个管家其实他也是一个汽车人，他性情就是非常的脾气非常的暴躁，非常的急躁，但是非常的忠诚。
对，
然后他每一次变形呢，就变形成一个阿斯顿马丁。对，就是其实他有很多，然后包括像 Michael Bay 他喜欢狗，你就会发现在变形金刚五当中有很多那种类似于汽车狗一样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在他那个人的家里面哈。就是其实
好遗憾我没有发现那个小机器人变形成甲壳虫。
对对，其实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形金刚的品种，它就是不同的品种变形成不同的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然后顺便说一下其实变舞呢，它真的是把这个摄影机的视角啊这一次它做了一个回归。像之前我们在看前作的时候呢，它的主人公其实都是汽车人，我们更多的是看到的是汽车人，可能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摄影机的视角更多的是放到了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它没有花大量的这种笔墨去描述汽车人他们是怎样变形，他们怎样去和昆塔莎去做对决，怎么样去回到那个赛博坦星球去救回拯救他们自己的星球哈，他没有，他是回到了这个人的身上，说为什么这个男人他和全世界为敌，他哪怕每天都面对这个特种部队的机枪和弹药，他都要去拼死去守护这个废车库，因为他想去保护这些从外星球掉下来的汽车人。为什么呀？他可能更多的是去 展现这个人身上的一些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包括他去展现说他为了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伟大的事情，他甚至牺牲了他个人的生活。你看他和他女儿都没有办法通电话啊什么的，对，他又加入了一些这种软软的好像想去感动你的东西，但是很可惜，就是你也
没有感动到，
你也没有被感动，没有
get 到那个点。
所以结论就是说要拍变形金刚还是重点就拍机器人就好了，
就要找准定位，就是说人千万不能跑偏，想的事情太多、如果说你要是想拍一个很文艺范儿的，或者说我想达到情感共鸣的，那你就认真去拍，结果这个点没有达到，你忽略了汽车人，所以说连他的变身啊乒乒乓乓的打斗也少了，就是你这样两边都不占的话，
对呀、
啊、
我要看我们家 B 好不好
你都没有拉上来。
其实这里面片子当中有唯一的一个彩蛋哈，就是在片尾快结束的时候，威震天对擎天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也曾经是兄弟。其实这个是就是对应了之前的故事，就是变形金刚它的起源，就他们的师傅当时发明了威震天，发明了擎天柱，然后呢他发现说这两个徒儿当中呢，擎天柱的品性是最好的哦，他非常的正义，为人非常的正义凛然，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这种精力和爱呢去培养擎天柱。然后同门师兄弟之间嘛，就好像中国的那个武侠故事里面一样一样的哈，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好人被看中了，然后另外那个品性不是特别端正的那个威震天呢，
越走越偏，
对，萌生醋意，他就突然一下就觉得越走越偏了，就哎不行，你师父怎么，我们都是师兄弟，为什么你对他那么好，那我就要去做这个宇宙之王，然后接下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故事。对，所以
你知道我忽然想到我们的二胎了，
二胎
就是两个孩子，就是作为父母来讲，可能你要是有两个孩子、哦、你会不会偏爱其中一个忽略掉另外一个，
对啊，这个命题就好不太好复杂，对，但确实是对于两个孩子的这种原生家庭，怎么样去让两个小朋友都感受到同等的爱好，就这可能是爸爸妈妈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你要说这个我又想到了、因为明天我们还是要找小爱，
天
哪，
我们是在聊变形金刚怎么聊到二胎、
我忽然想起来了一件，就是我忽然想到亲情的这个方面了、是因为明天我们依然还是会有请到小爱啊、来先提前跟大家做个预告，要聊到的是雄狮一部很感人的电影，其实其中也涉及到了两个孩子的问题，
对的，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你们之间怎么样进行相处，父母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对，好，太好了，我们
明天聊二胎问题，
对，没错，可以聊聊这个。好，今天非常感谢小爱啊，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到了变形金刚前方高能，大家盛看，话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好，明天节目咱们接着聊，拜拜，
明天见。